我们经常诚恳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十章。尼希米记第十章开始就讲到他们真正把与神立约就给他实体化，到底立些什么约？因为从前讲到的说要遵循神的律法什么东西，这样一个心智了嘛。那么第十章这边他们就签了名，而且他们也定规一些事情，就是把对于立法愿意遵循律法的这一个心智变成他们该做的事啊，这一个转换非常重要。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爱一个人，对不对？好，接下来就是你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爱这个人了嘛，对不对？啊，我自己定力，每天早上看到我的太太要跟他讲我爱你，要给他一个 hug 等等，你像这种就变成把一个爱具体可以行动的，他把它又把它这个规范出来。那么今天这个第十章尼希米记第十章一开始讲到是哪些人签名，给我有点感触。这个签名是什么呢？签名是省长祭司他们带头签名。我觉得省长祭司他们带头签名会不会给不愿意签名的人心里面有一种压力啊，是这样。那么这个是可能时代环境不同啊什么，但至少我在讲说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他在敬畏神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他不仅仅是一个推动大家签名的人，他乃是一个真正有这样的心，神给他这样一个看见，用这样一种签，就是这个立约签字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在爱神守律法的事情上面怎么样呢？我们真正 promise 了就是了，我们已经签约了，这样一种方式。而他怎么样呢？他自己的本身，不但有一颗爱神、立志要遵循律法的心，而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签字的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的意思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推动慈善事业的时候，他自己不一定有慈善的心；当一个人在推动慈善事业的时候，或者到一个慈善机构去做执行长的时候，他自己也不一定拿出善款来，就这个意思了嘛。今天就是，假如说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带头的，而且他自己本身在各方面的事情上面，因为他没有那一个爱神的心，他不可能离开这个王宫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就是说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在说他不是在推动一个事工，他乃是有一份心，神给他看到一件他该做的事，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常常接受了教导以后，对不对？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来推动一个事工，推动一个事工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呢？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在这个事工的里面率先士卒？这是两回事。假如今天在神的家，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大家都在推动宣教局来讲，但是呢，没有人踏入宣教的和田。然后世界各地到处在呼吁人家要宣教，那么他自己有没有走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呢？也没有。他自己有没有去让这个福音没有到的群体当中去呢？也没有。那么就在推动一种事工了嘛，他变成这样。但我在这边看见的不是尼希米是什么，尼希米自己是因为对神，因为敬畏神，所以看到神家的荒凉，看到神地耶路撒冷圣城的这样一种光景的时候，他里面就带出一颗真正的负担。因为他有这样的负担以后怎么样呢？神就给他看见他该做的，他自己怎么呢？他自己身先士卒的投入，签名也是一样，是他自己内心深处要这个遵循神的律法。发现他们的祖宗，他们从前的祖宗怎么样呢？不是这样的一种心，他真的悔改啊，慢慢慢慢，所以他会带头在那边签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尼希米我们知道他是省长，因为这是尼希米记，其他里面的很多你不仔细的去查古籍或者历史或等等，你也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只能够知道说他是祭司或者他是什么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正立约了以后，把名字签下去以后，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一千年以后，那个名字对那些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签名的那个人在当时对他自己是有意义的。这话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个话讲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些人他签了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怎么样呢，他就用这样的心来对待神。但是下以后再下一代呢，再下一代他们没有办法了，再下下代呢他们也没有办法了。假如这个名签的有用的话哈，假如这个名签的有用的话，那为什么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神的百姓还是这么的悖逆呢？为什么过了这个七十年以后，提多将军进耶路撒冷以后，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又没有了呢？就证明说以色列百姓还是在这样的一种的反反复复的过程里面。但是我还是要说的，自己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愿意遵行神的话，而愿意有这样的一种的动作，是有意义的。去推动这样的事是不一定有意义的。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有这个心，我愿意这样做，愿意这样签名，愿意这样做，可能还有它一定的意义。但是去推动这样的做法，我不晓得有没有意义啊？是这样，这是我讲到前面这个签名啊、立约这件事情，我真的跟大家是一样，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嘛。你看像保罗他讲说，立志为上由不得我们，我们立志要这样要这样，但等到有很多时候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嘛，是不是这样？在旧约时代的光以色列人光景的可怜，他们只能够到立定心志这个地步，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因为靠着耶稣成为他的力量，这个圣灵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动力，而他能够超越他自己救我的这一部分，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进到这样一个层面。而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完成了救恩，而且怎么样了？而且圣灵也已经在我们这个世代的里面。假如我们活得跟以色列人一样的话，那意思就变成了我们都还是靠着自己的这个理智，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什么东西，靠着自己魂里面的一切，在那里什么，在那里努力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做得到的就做得到，都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的也只能够说做不到了，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真正信了主吗？好像我们信主跟没有信主没有差。其实我们信了主里面有一种可以依靠的，不但我自己立志愿意爱主，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真是能够做到我们愿意爱主的这样心愿啊。这是那个第二方面跟大家讲到的是，他们把他们签约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给他比较具体化，至少有几方面。第一方面他们怎么样呢？第一方面他们不把他们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为妻，他们自己的儿子也不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第一个他们怎么样呢？第一个他们要在他们的血统上保持完全。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有很多人不是很正确的运用，他运用在什么呢？他运用在肉体的血统上面。他怎么样呢？哎呀，这个假如我的女儿啊跟不信耶稣的男的结婚的话，我绝对不去参加他的婚礼。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我的这个儿子要娶不信主的人做太太，我不赞成。这边的运用是这样的一种运用呢，还是我们有另外一种灵里面的体会？所谓的不掺杂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不掺杂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今天有很多的侍奉也好，今天有很多的什么也好，就会发现什么呢？就会发现神不喜悦的方法，神定规的方式在那个地方混淆，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自己交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只能有点体会，但是我自己的程度或者我自己生命的光景智慧好像还没有到可以去那样的像以色列人 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嘛，这个犹太人就犹太人嘛，不结婚的话就不让神的百姓变种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你会慢慢看见，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变种的情况，真正纯种的悔改信主蒙恩得救的人跟进基督教的人之间的比例，真正悔改知道自己是罪人，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为了我，这样的人跟知道基督教很好，有爱心，我有需要可以，就是让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一个事情有混杂。有很多人为了什么？有很多人为了高举自己工作的果效，怎么样呢？哎呀，这个慕道班参加完了就拼命拉他来受洗，对不对？因为受洗完了是参加我的慕道班受洗的嘛，是不是？其实我们不要从这种功利的这个业绩的这种观念去思想的时候，真的让他真真实实的被圣灵感动，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愿意真正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这样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怎么样，他就自然在神的家中了嘛，需要我们用很多人的方法去拉他拖他，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变成我们说是说神的家，但是神家里面有很多血统不纯正的人，大家了解我讲的意思啊？我不去讲谁是血统不纯正，我不去讲谁是怎么样，因为我曾经讲过一次，最后被人家出卖，到现在那个人还在恨我。就是说我们也不去论断别人是不是，但是至少在我自己本身，我不去拖人拉人勉强人，但是我要把我们真正蒙恩得救了应该要受尽归入基督这一件事情要跟人家讲清楚，他愿意了很好，他不愿意不要死拖活拉的，好像就是要说服他来受洗，有必要吗？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第一个保持他们这个神选民血统的纯正。我运用到今天我们信耶稣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真的希望在教堂里面说是信耶稣的人是血统纯正的。什么叫血统纯正呢？血统纯正有些人的概念是浸信会的就是浸信会，这个叫血统纯正，错了。什么地方教会的就是地方教会，错了。我说的血统纯正呢是蒙恩的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一个血统是纯正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觉得基督教好我来加入，没有人因为人有爱心所以我给他面子来受洗，这个都是血统不纯正的啊，都是不纯，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讲到什么呢？第二讲到是更真实的，第二个讲到更真实的什么呢？就是在他们的生活的上面，他们生活上面怎么样呢？就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有人要卖粮食给我们，或者我们也不卖粮食，哎，这个粮食这个东西是生活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个心，一定要守安息日，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守安息日，真是对神最大的亏欠，因为安息日是神自己分别为圣的圣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神的面前下定了心思，就怕是粮食，意思就是说肚子饿，事先没有预备好，那一天肚子饿，或者粮食是必须要在季节性把它能够收，万一我今年种的收成这个收入不够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一定要把它一年补起来。那么什么时候补呢？就是谷子收的时候是比较便宜的时候，是补最好的时候嘛。万一那个时候又碰到是安息的时候，你到底要为你一年所吃的谷粮在那边费心呢，还是你愿意到了明天，就是过一年也到明天再讲呢？第二个他们在神面前表现出来是守安息日，哪怕肚子饿，哪怕生存的问题不能够马上安排的好，是在安息日他们也愿意 不买卖粮食。哇，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很大的心智。因为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在这个生存的里面了嘛。今天有多少的人在敬畏神跟生存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到底是生活生存，还是选择敬畏我们的神？我觉得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表达的心态，至少让我自己本身也是很羡慕也很佩服的。他们在生机的上面，生存的上面，他们看重耶和华神所定规的，比他们自己的 survive 生存还要看更重。第三个他们怎么样呢？第三个就是变成说他们到了第七年不耕种，就是他们不但过安息日，他们还过安息年，欠我的我不追讨了，是不是啊？这个这一年是第七年，土地要休息的，那我也就不耕种了，我宁愿有损失。哎，我有钱可以借人家证明说我日子过得成。一个是买粮食是生存，一个是我愿意免别人的债，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是怎么样呢？我不再那么的主张我自己的权利，按照神的心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归零，重新出发。真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活在的世界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要争自己的权利。对，这是你的权利是不错，但是为了上帝，上帝说你放下你一点点权利，给别人可以重新出发，我们愿意吗？啊，这是讲到的第二部分，很实际的部分。人家欠我们的，到了安息年，我们就不去跟人家追讨，是不是啊？这个到了安息年，我们让土地就休息，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让自己有所损失，也愿意遵行神的话。第三方面，他们想到了什么呢？第三方面，我在这边多一点跟大家思想，就是我们又为自己定立，这一个立是他们为自己定的，不是神定规他们的。我再说啊。我们下来是读圣经，一个是神定规他们一定要怎么做，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自己定规自己要这样做。那我们也定规这样做有没有错呢？这个也不是对错的问题。你既然有这样的心，你自己定规这样做就好了嘛。但是不要把你自己定规这样做的变成是神要人做的，然后要人家一定要这样做。那时候吉祥你讲话太复杂了。没有复杂，我只是慢慢讲，就是说一个原则，圣殿盖好了，那么这个圣殿的维护应该是谁的责任呢？应该是每一个去圣殿里面神的百姓的责任呢。但这个责任应该是，这是应该什么责任呢？修房子坏了，谁出钱？啊？就是有一个原则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他们定原则好了，反正只要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人一年要交一舍客勒又三分之一。捐银一舍客勒这个的三分之一，是一舍客勒又三分之一呢，还是一舍客勒的三分之一？哦，我不晓得啊，这个知识性的东西我们查一下，就只要这个资料的问题查一下就可以了哈。但我在这边一个感动要交通的就是说，他们很具体的，这个圣殿里面什么万一陈设饼的桌子坏了，还有这个献祭的这些的需用品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大家应该怎么样来那个呢？所以他们就我们为自己定了例，每一个人。一年要交这个钱，这个钱收集起来怎么样呢？就是来为着维护圣殿里面的这些事情。这一部分跟十分之一奉献没有关系哦。今天很多的人在管理礼拜堂财政的人怎么样呢？一天到晚鼓励弟兄姊妹十分之一奉献，那弟兄姊妹十分之一拿了奉献，弟兄姊妹真正十分之一按月奉献的钱奉献到礼拜堂又怎么样呢？拿来打扫清洁，拿来装冷气啊，拿来买这个什么什么这些这个设备啊，这些东西，这反而是违背神的一个定规的。十分之一奉献只能用在对人的身上，对立位人啊，对祭司啊，对你们中间的贫穷的这个孤儿寡妇了，就十分之一奉献只能用在人的身上，不能用在物的身上。 今天有多少人鼓励别人奉献十分之一的目的是他希望这个教堂里面有资源可以去买一些东西，这样的想法都很邪恶，我告诉你都神不喜欢。假如你真是为了圣殿为了礼拜堂的事情怎么样呢，我们有一天大家要不来订阅啊，是不是啊？好，采取会员制，呵呵，这时候随便乱讲的。现在因为自己定力嘛，大家可以有点分享，只是说大家不照着你讲的做，你也不要难过，因为这个不是上帝定规的嘛，这是你自己想的嘛，自己想的大家同意签名了就可以嘛，是不是？好，我们真是对这个教堂有归属感了，是吧？礼拜堂所有一切的清洁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定规一下，每一个人每年交多少钱，交会费一样这样交嘛。是不是？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动员别人奉献十分之一，然后来用这些用在这些地方呢？不可以的。真正老实讲，我的领受是这样，大家别把我的领受当作是什么东西好，就我只在读圣经里面，我这样看见，在这个地方圣殿有需要，他们自己定规，每年每一个人交钱。用在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按照这个规矩，按照什么规矩呢？就把他们投生的孩子，这个付赎银，把投生的孩子赎回来，然后投生的牛羊通通拿到圣殿里面去。为什么献祭的时候要献牛羊嘛？不是这样吗？但是还有一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定规，圣经里面律法里面没定规的，就是献祭要把牛羊献翻祭，把牛羊烧掉，那个柴怎么办？你们大家这个在城市里面人啊，我不太了解。我到山上去曾经做过那件事情。我说你们山上人砍柴有什么了不起？煮点饭，烧点水，砍柴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去买了个斧头，拿了一个在那边砍砍砍，半个钟头树还是屹立照常，我的两个手都起泡，痛了没办法再抓斧头吧。你就知道了，古时候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烧，就是木头来献燔祭的时候，你知道要把一只牛把它烧掉啊，要用多少柴啊？哎，他们这边也是自己定规了什么呢？自己定规了撤迁。我不知道这个撤迁是撤一次呢，还是每年都撤啊？因为真的我不知道嘛。每他看他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啊，我相信他撤迁是撤一次了嘛，
撤一次
以后怎么样呢？好，然后就排好按照顺序嘛，对不对？就好，抽了签以后这个你是这个支派，你到时候才要拿来，这个支派你到时候才来拿来。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假如有一个支派才不拿来了，下面一个支派还会拿财来吗？你知道关于这种定规的事情啊，只要有一个人不做，做的人就会不甘心。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你知道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村子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鸡猪不可以乱放，鸡猪一乱放的话，家家户户都没有办法种菜了嘛。你一种菜，猪啊鸡啊跑去你家里面的园圃里把你种的东西都吃完了嘛，是不是这样 ？OK， 规定了没有一家放猪。因为你不放猪，你就要去找食物来给它吃。假如你放猪，猪自己会找东西吃。哇，这个东西辛苦就在这个地方了。领导比较手段比较激烈一点的，你放猪规定了，任何人看到外面跑的猪打死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拿吃，只能打死不可以拿吃，因为猪是别人的，对不对？他处方规定你可以把它打死，但是打死在什么地方打死就摆在那个地方让主人拿回去吃，是这样。但是假如那个这个领导他做事不积极的话，你知道只要有一家人家的猪放出来，老百姓去讲，这个领导也不处理的话，一再子放猪啊。为什么呢？我干嘛这么傻？我种菜，对不对？给你家猪吃，是不是这样？我才不种菜的，所以我也放猪，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看放猪的再子啊，没有菜吃了。他要种菜跑到拉呀拉的这个深一点的山里面去。今天我在这里想到一个真实的问题，撤迁这个好不好呢？有一个死定的规定好不好呢？好，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不做，别人做，我是傻瓜，我来做，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但是他们当时会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也很美嘛，因为当时的确他们大家都愿意，都很愿意，心甘情愿愿意，我觉得这也是个可行的意思，就是说凡是跟献祭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出他自己本身一份的力量。今天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家庭也好，只想回到这个家来拿好处，不愿意摆上自己的资源的，这个家有一天会被掏空，你同意吗？但是假如这个家里的妹妹一个，不管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是不是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家，把我们所赚取到的资源通通集中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就丰富嘛，对不对？我把爱也拿出来，我把对别家人的关心也拿出来，我把我赚的钱也能够这个摆出来，慢慢嘛这个家就有很多的累积嘛，感情也累积，财务也累积，慢慢这个家就会丰盛嘛。但是假如说这个家有许许多多真实的开销，没人愿意负担，今天我们讲很多年轻人是草莓族，什么草莓族嘛？住不住在家里面，水费不负担，电费不负担，房租不负担，伙食费不负担，你是不是这样？那不是把老爸老妈掏空吗？吃空吗？老爸老妈甘心是一件事情，但是在神的家也是一样，等到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要尽我这一份的本分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美好的现象。但是这样一种想法还是人的观念，是不是这样？还是人的想法，虽然是人的想法，至少可以解决圣殿里面需要献祭，圣殿里面需要开销，圣殿里面这个需要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怎么样了？大家都一起来挑战了。我再说这一段圣经这样的记载，是他们自己定规要这样做，而里面只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什么呢？十分之一奉献是神定规的。最后一个讲到十分之一奉献，最后一个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什么呢？因为这个利未人他自己没有这个产业，所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的土产，从土里面的出产怎么样呢？要拿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又要拿十分之一给祭司。这是什么？上帝要神的百姓拿出他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圣殿？是为了服侍神的人。这条路，这条路，这个圣经里面神的心意，这条路再清楚的不过了，在尼希米第四章。我们真的要很清楚知道，很清楚知道，很清楚知道什么呢？弟兄姊妹，真的哪一天我们有杠子？把奉献给殿的钱就奉献给殿，是我们额外的，像交税一样。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不是吗？有人来跟这个彼得来要敲门，在外面敲门要来收丁税，我相信就收那个一，从那时候定规了以后，在犹太人当中修圣殿的钱就叫每年要交一次，就是这样，外面来要收税了，彼得说交，他跑去问耶稣，耶稣听到他讲交，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看，一般的国王这个征税是跟外人征还是跟他儿子征啊？”结果耶稣还是说了：“好了好了，去交，给彼得去和海边钓鱼，钓了以后里面有钱就去交税。这个税是什么税？这个税就是维护圣殿一切的修缮费用。今天有一天，呼吁人家十分之一奉献的人，你也有点干事。”十分之一，人家指明是十分之一的奉献，你摆在那边就是坐在人身上，不要去什么礼拜堂增添什么器材什么去用这个钱。讲清楚了，我们今天礼拜堂增加一些什么什么费用，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有为这样的买这些东西的奉献，你也奉献，对不对？弟兄姊妹很多的，你要搞清楚，不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钱是什么？几个人大家开了和关了门，是不是啊？你讲我讲，讲讲说了，写个单子，你用嘛可以报账，他用嘛还不可以，一定要先审核等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很坦荡的心，该杀的乌龟给该杀，神的乌龟给神，十分之一奉献你用在十分之一的方面，对不对？真正其他的再跟弟兄姊妹讲，大家分摊还是自愿奉献都可以，什么方式都可以。 但是不要呼噜呼噜呼噜的，什么也不管了，反正只要弟兄姊妹奉献了是吧，拿了口袋以后是几个人在那边就来管这个钱，这样用那样用的，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想到的，他们的血统要纯正，他们要遵循安息日安息年的规定，就算是生存的是他们利益的，他们也都愿意放，暂时放下。然后他们怎么样呢？关于他们非常看重的献祭神的殿，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把殿一切的需要他们要分摊，而且殿里面献祭一切的需要他们要提供，是不是啊？最后就讲到什么呢？服侍殿的这些祭司跟立位人他们要供养。就假如我假如把这段圣经分成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就他们把所谓的爱神很具体化的表现在这些方面。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说爱神到最后怎么呢？只是爱自己。我们说爱神的目的是希望神爱我们，还是我们爱神的目的是爱神所爱的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